诗篇第十九篇，诗篇十九篇，造化的荣耀，造化就是创造的主啊，造化的荣耀。一节到六节，题目就是造化的荣耀。第一段是一到六，不图受恩，昼夜广传。一到六，不图受恩，昼夜广传。第二段，七到十三，明道守道必得大赏，明道守道必得大赏。十二到十三，谦卑，谦卑求，谦卑求尽完全，谦卑求尽完全。因主救赎，完全蒙悦纳。因主救赎完全蒙悦纳，因主救赎的完全蒙悦纳。一共就这几段，我们看一下。今天的第一段是一节到六节，一节到六节是这样，到宇宙万物都来传扬神。他们为什么传扬神？因为不能够徒受主的恩典。他们每一位，不管是诸天，是穹苍，还是太阳，还是月亮，还是各种的受造之物，他们都蒙到神的恩典，蒙神赐福，给他们各样的恩赐，所以他们今天呢，能够在神的面前，能够昼夜的广传，昼夜的广传。这就是第一段的题目，蒙主恩呢、蒙的主的厚恩，昼夜的广传。一节到六节，一节到六节，也就是不图受恩，昼夜的广传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诸天就是每一层天，一层层的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。穹苍就是宇宙万物，穹苍也在传扬神的手段，用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方式来传。这日到那日在发出言语，不同的言语，有的出声，有的不出声。总而言之，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言语来传扬神，来传扬神。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有的时候你听不见这个声音，但是他也在传，也无声音可听，好像没有声音，但是他们是在传，在中间的传，在传扬神的荣耀，神的华美，他的亮带通到什么呢？能够通到这个天下。亮带，这亮带什么意思？就是它不同的声音像亮带一样能够传到各地，它的言语传到地极。那就是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，实在是神奇妙的作为，奇妙的作为能够传。接着呢就讲到太阳，太阳是受造之物，太阳是比较大，太阳啊能够照到普天下，我们都得到了太阳的阳光，得到它的温暖，所以这是神在极间。下面就讲到这个太阳的事情，神在极间为太阳安设帐篷，太阳呢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到了时候就出来了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，一早起来太阳就出来，从这边传到那边，从东边一直讲，一直传到西边。所以说他从天的这边出来，一直呢绕到天的那边，没有一个地方隐藏不得他的热气，所以每一个地方都得到他的温暖，得到热气。这就是太阳带来的温暖，这个比较具体， 告诉我们，太阳实在是它的光哪里来的？神给它的光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才有光，有光，光就有热气，所以给人带来温暖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也应该这样，是吧？应该带着神的恩典传扬到各地。所以这就是太阳能够发光，所以要像太阳一样的能够光辉烈烈，能够传扬神的荣耀，传扬神的大的作为，也传扬这个热气能够传到各地。这是第一段。底下第二段是耶和华的律法，第二段讲到耶和华的律法，这一段是七到十三，明道守道必得大赏。你要明白主的道，你还要守住主的道啊，这两句话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要明道，你还要守道。每一个人主都怜悯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主的话语何等宝贵，但是主的话是让我们守，不但明白而且要守道。所以这里讲了耶和华的律法、耶和华的法度、耶和华的训词等等，都是代表主的话。主的话有各个方面都能够给人得到好处，给人得到帮助。所以说我们要宝贝主的话，看重主的话。所以说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，能够什么苏醒人心。你读了主的话，你心灵苏醒，你就知道该怎么走道路。所以说耶和华的话宝贝啊，宝贝啊，是什么呢？是全备的，是全备的，所以能够苏醒人心。第二是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法度也是主的话，代表主的话一条条的使你能够理解，能够明白，使愚人有智慧。你是愚笨的人都有智慧，所以你不读主的话，我们是笨得不得了。你读主的话，你才会觉得你慢慢聪明起来。这个主的话使我们有智慧，主的话使我们心灵苏醒，主的话使我们明白他的道理，使愚人都有智慧。底下耶和华的训词，训词也是具体的，主的话一条条让明白他的道理。正直，主的训词是正直的，能够快活人的心，使你心灵苏醒，使你心灵得到快乐啊，得到真正的明白主的话，你才会开朗，你才会一目了然，你才能够心里给你解开，愚人都能够通达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要好好的读主的话，主的话能够快活人心。底下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主的命令啊是叫我们正追求圣洁，是我们他的话语就是清洁的，所以能够明亮人的眼目，使你眼目能够明亮，使你不至于糊涂，使灵里能够看得清楚，使你眼睛能够什么呀，能够光明起来，你就能够懂得一些事情，不至于这个在罪恶当中。所以使你眼目能够明亮。耶和华的道理，主的话是什么？是洁净的，存到永远。所以你看看主的话各个方面都告诉我们，主的话是多么的宝贝。主的话你读了跟不读就不一样啊！你心灵苏醒，是你能够明白主的道，能明白真理，是吧？主的话能够存到永远。所以主的话是洁净的，是洁净我们的灵魂，洁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越读主的话，我们心里越明亮。这是耶和华的律法。底下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主的典章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包括在神的典章里，所以一条条都告诉你应该怎样做，不应该怎么做。所以你要学习，那么你才能够学习公义，那个明白神的道理。所以说主的话要紧了，太要紧了。这个几个方面，这几个方面都是告诉我们，主的话是我们必须的，而且我们要多多的读，才能更加理解，更加明白，更加赫亮，更加能够清楚知道神的旨意。底下呢就讲到主的话好比什么？好比金子可羡慕，不但比金子，比极度的金晶更可羡慕。所以主的话胜过金晶呢，金晶也是代表最宝贵的，最纯净的，是精炼的，是没有渣子的。金晶就是最宝贵的，也是最纯洁的，所以像金晶一样的可羡慕，也像什么呢？ 主的话像比蜜还甘甜，蜜就够甘甜的，比蜜还甘甜，甚至比蜂王下地的蜜更甘甜。所以说你要多读主的话，你才会真正的尝到了主话语的甘甜。这个甘甜使你那个心灵能够心明眼亮，使你心灵能够苏醒，能够知道主的话的道理。所以下面说，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主的话是叫我们受警戒，提醒我们哪些不该做，哪些该做。所以说主的话实在太要紧了，所以我们因此就受警戒。你读了主的话，你就知道了许多地方，就知道受警戒，提醒我们不该做的事，让我们知道该怎样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下面说，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。所以主的话是要我们守，遵守主的话。主说你不可以走淫妇的路，你还走淫妇的路，那当然你就错误，你就失败，你就走错了路了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明白主的道，就是让我们受警戒，让我们知道走在正路上。所以说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，你听主的话就不一样，你听主的话你就得到大赏，就表示你就免得你走弯路，走错误的路，这就是得到了大的赏赐。真正的赏赐，主的话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走在正路上，不至于走歪。谁能够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所以说我们需要主的话，主的话才带领我们走在正路，不至于走错。所以谁能够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所以他祷告神，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。有这个过错自己都不知道，主的话提醒了，那你才能够领会，才能够明白。甚至是隐而未显的，还没显出来呢，是隐藏的，是看不见的，是你不知觉的，实际上是有错。所以说隐而未显的过错主都能够指出来，谁能够知道呢？所以我们需要多读主的话，多读主的话就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就知道我们错在什么地方，错在哪个方面，哪个地方不对，惹神发怒，哪些地方是得罪了神。所以说真是要好好的读，读了主的话，你才能够真正知道隐而未显的罪主都提醒了，主都告诉你了，你这个罪是有罪呀，你这个是隐藏的呀，你自己都没露出来，都自己都不知道，实际是罪恶，是隐而未显的。但是主的话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就显出来了，让你知道你有错，有不对的地方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任意妄为的罪可能也是不知不觉的，习惯了一种习惯的势力，让你犯错误，自己都不觉得。所以需要主话的提醒，主的话一警戒，主的话一提醒，那你知道了不得了，我这里任意妄为的罪又犯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悔改，要悔改，要蒙主光照，马上就要悔改。他说免得我不知不觉，你不提醒我，我就能够被罪辖制，免得我犯大罪。所以主一提醒，那你就免得犯大罪了，免得得罪神。所以这一段的话就是主的话不断的提醒，不断的警告，不断的来光照，那你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，自己有隐而未显的罪，自己有不知不觉犯的罪，自己没有想到的罪都会做出来。所以需要主的话随时的提醒，提醒让我们受警戒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错在哪里。所以下面还有免得我们犯什么任意妄为的罪，底下这个罪呀、啊，不要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所以说小罪你都没有止住，那你不得了，你将来你更厉害了，你就要犯大罪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小罪就要堵住，堵住这些破口，免得再犯大罪。主的话多么要紧，主的话随时提醒。还有刚才前面我们也忘记说了，就是说主的话的要紧呢、啊，像什么一样啊，像这个但以理书，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十二章，但以理书的十二章，十二章的第三节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星星的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一节告诉我们智慧人你发光 就好比是天上的星星，天上的光一样，使多人归义的。我们不但是自己蒙恩，我们还要使多人归义，就帮助别人，让别人也能归义，也能够信主，也能蒙恩。好像什么，就好比发光如星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这个光是天上的星星，是这样的发光，而且一直到永远的发光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对主的话，我们要留意。你知道，你劝勉人，帮助人，你帮助一个两个人，你觉得没什么，实际你是在像天上的光一样，就发出光来了，是你多人归义，就发光如星星。所以说什么是星星？星星就是天上发光的，也就是领多人归义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但自己蒙恩，而且印着主的话能够多多蒙恩。前面讲的主的话可重要，所以重要就在于不但自己蒙恩，而且领多人归义，领更多人都归在主的名下，那你就是天上的光，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一颗颗星星都是发光。这发光什么意思？荣耀神呐、啊，能够赞美神，荣耀神，能够领多人归义，这就是很好的，让我们发光。所以整个这一章就告诉我们主话的宝贵，我们不但要明道，更要守道，守住主的道，知道主的话的重要性，让我们千万要留意。最后一段就是14节，因主救赎完全，因主的救赎你能够进到完全，那么最后蒙神悦纳，蒙悦纳，因主救赎完全，蒙悦纳。那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很简单，但是大卫的话就是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呢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口中的言语能够得胜是不容易的，嘴巴随便讲话，让我的嘴所有的每句言语和心里的意念，心里意念谁看见呢？没人看见吧，在心里头呢，都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所以这个是更进一步的要求自己，更深的要求自己，让我口中的言语，让我心里的意念都能够蒙神悦纳。蒙神悦纳，没有神不喜欢的地方，神都悦纳，神都赞成，神都真是称许你，悦纳你。因为神他在天上，他亲自的来检查，无论是你口中的话还是你心里的意念，都能够没有错误，而且呢能够蒙神喜悦，蒙神悦纳，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。所以就是是蒙神救赎的完全，是神救赎的完全，这也不是自己能够做到的。我们看大卫是这样的严格的要求，所以他怎么说呀？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，称神为他的磐石，帮助他，使他能够得着坚固，使他不动摇。我的救赎主啊，是我的救赎主。所以我们离开了救赎主，我们什么都做不到。主的救赎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做到。他是救赎主，就是他拯救我们，救我们到底，救赎我们。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祷告，有这样的祈求，有这样的愿望，让我们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能够蒙神悦纳。没有一句神不悦纳，没有一句神不喜欢，神都悦纳，那就是神看着你所做所言的都是对的，都是讨主喜欢的，合主心意的，这才是蒙神悦纳。所以巴不得主真的这样帮助我们，因为他得到了神的话语，各方面神的话语得到了，真正的不但得到了，而且能够守住主的道，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些，告诉我们说他是在神面前蒙神的喜悦，让神能够悦纳他。所以说这章圣经就是看见神话语的宝贵，我们不但读主的话，明白主的道，我们更要守住主的道，守住就能得到大赏，守住就救我们脱离许多的任意的妄为，许多的罪恶，让我们彻底的脱离，真正成为圣洁，而且能够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所以才能够做到。这是大卫的经历，也是大卫 在神面前的要求，他对自己是严格的要求，求主帮助使我能够在神面前，无论是言语还是思想意念，都能够蒙神悦纳。你想这个是多么宝贵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也像大卫一样这样的追求蒙神悦纳，一举一动都蒙神悦纳，一举一动都讨神的喜欢，才能够看见是他的救赎主帮助了他，使他能够达到这个地步。所以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救赎主。他既然是我们的磐石，所以他不动摇，让我们也不动摇，让我们能够坚固不动摇，能够站立得住，就是照着主的话去做，照着主的话去思想，爱主所爱，想主所想，说主所说，一切照着主的命令去做。所以就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人，是一个完全人。我们今天就到此。